今天主日学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赐下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孩子在这里求神你自己圣灵做那亲自带领的工作，开启我们的心，也让我们的灵能够被主你自己来恩感，也带领我们进入主你自己的真理。孩子在这里求神你保守我们今天的时间，不管是我们在讲解还是在讨论，愿神你自己做那亲自带领的工作。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今天是主要要讲第六章哈，在讲第六章之前，我们稍微回去讲第五章。第五章上一次海宁弟兄在讲的部分，其实第五章跟第六章其实是连着的，就是说其实在第五章已经讲到审判的事情。在这里 有特别 这个经文，第五章第二十四其实是整个阿摩斯书里面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经文，就是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在那个的部分以后，他就开始在责备，上帝在责备以色列家说，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手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变你们的神仙。其实在那个时候，虽然人自己好像自己在做一些形式上的一些祭物或者贡献，看起来好像给上帝，但是上帝知道人心，知道他那个时候做的事情，这些其实是一个拜偶像的事情。在那摩洛是一个偶像的一个名字啊。在那个时候，他就把这个审判已经在那里讲了，所以说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以外，就是说 那个时候他已经、就是说已经对这个部分以色列百姓已经做了这样的审判。今天下去的第六章的部分，就是针对这个审判的时候更加具体化一些，就是讲得更加具体，针对以色列人他发生的怎样的一个事情，加起被掳到那边之前会发生怎样的一些具体的。因为 这一章比较短，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一起来读一下，总共才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国号里面的括号里面就不用读，或业之类的我们就不用读。好，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切为以色列家守归向，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你们要过到贾尼察看，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看那些国比你们的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盆里的牛肚，弹琴鼓瑟，唱消行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以大王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人中首先被掳，舒心的人欢宴之乐必消灭了。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启示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那时若在以弗兰之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死人的帛书就是烧他尸首的，要将这尸首包在房外，问房屋内经的人说， 你那里还有人没有？他必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看哪，耶和华出令，大房就被攻破，小屋就被打裂。马岂能在岩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你们却使公平并未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并未阴沉。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好，我们把圣经读过，我们一起来 一节一节 来稍微看一下。好，在第一到第三节，大家再 看这里，他第一次开始指责的时候是说，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好，且为以色列家守归向，西安和撒玛利亚山，撒玛利亚山安逸 无虑的，有祸了。当然他在这里第一个的部分就直接指责这些在以色列人的这些领袖。但当然 在那个时候的以色列跟犹大两个国家，其实虽然他南北国，但是在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说耶罗波安二世还有那边是乌西亚王，他们两个其实是 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是对着周围的这些列国，他周围的这些国家，我们在第一章有谈到，其实是他们是最强盛的时候，相对来说 是非常强盛的时候，接下去他们也出去征战，就是把过去的有一些土地丢失掉的一些土地也把它 拿回来。在那个时候的人，就是说这些国王，就是他们当初的国王，对着周围的这些，他们也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周围的这些都害怕他们。 整个来讲，虽然在这个阿摩斯书里面讲的是阿摩斯对北国以色列家讲，但是在这里大家 也看到他顺便也把西安也带在这个里面 也在讲，就是西安当然是那个耶路撒冷的一个另外一个别名嘛，所以说他其实是把以色列国跟那个犹大国两个都在这里直接 在讲。但他 在讲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吗？就是 说他安逸无力的有祸了。其实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是希望平安加是希望安逸，但是 他在这里用这样的一个词说安逸无力的有祸了，有祸了。所以说 这个部分就是说对我们每一个，特别是在这一个的经文里面 来讲，他们所谓的无力没有忧虑的部分，其实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国力在那个时候 非常强大，没有外，过去以色列人经常被外围的人打击，一直我们可以 在旧约里面 一直在看，当他们被外族 欺负的时候，或者他们被外族攻击的时候，他们一会儿来转向神，等稍微好一些的时候，他们又当然拜偶像，他们一直没有停，但是他们就拜偶像拜得更厉害了，加起过了一阵子就外族的人又来击打他们。所以说他们过去其实是有这样来来回回很久的一段时间，但是特别在这一段时间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整个的国力都很强，所以说在整个人民也 很丰富嘛， 整体的国家很富强，所以说他们在这里的时候的依靠的部分，就是说他们生活是非常安逸，加起似乎看起来没有忧虑，就是说没有忧虑，就是说从事上来看，他们因为国力很强，别人不敢来打他，所以说在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些首领，他们自己觉得没有忧虑，但是在上帝在这里来特别的指责他们，你们这些安逸无虑的有祸了，有祸了。当然他在这里就继续的在 讲了一下的具体的一些例子，他这里举了一些 贾尼去查看，或者从大臣哈马去，又或到西利腓利斯人的加特，他这里举了几个地名哈。当然，在历史的那个状况底下，就是说当他指着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些地方过去是一些大的城，就是他周围的这些国家的一些大的城市，非常城防很坚固，加起这些的地方过去也非常强大，在他们的历史里面是非常强大，从周围的人知道是这个地方是非常强大的一些地方。但是到他们那个时代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这些城市都已经被毁掉了。所以说我们中国人有时候经常讲说读史可以明智，去看看历史就可以比较知道，以历史为借鉴。他其实上帝在这里去指责他们，你去看看历史，过去这些城市，过去这些地方，他们非常非常的强大，家境也非常兴盛，但你现在去看看，他们这些都被毁掉了。所以说用这个历史的一个角度去看这样的事情，去指责他们，你们看看他们所谓过去依靠这些依靠这些世上看到非常强大的东西，最后也归位无有。所以说你们要警醒，但是他们的状态是觉得自己安逸，很没有忧虑这样的一个状况。 OK， 另外所以再下来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依靠自己的强势，就是觉得将来发生的这些降祸的日子还会很遥远，还会非常非常的远。这个其实是有时候我们来思考，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在这个，就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确实整个的物质非常丰富，下去整个的时代好像是就是说非常非常的人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兴盛。有时候虽然圣经上一直在跟我们讲那个日子要到了，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在那一边知道这个知识上面知道好像那个将来的那个降祸的日子要到了，一边又以为看到周围的一片繁荣的形象，觉得还有一段时间，还有一段时间。其实 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常常会落入这个观点，就是说没有这个急迫性，没有这个急迫性。这在这里当然是特别是上帝特别来指责这些以色列人，我们来以色列的领袖哈，特别来指责这些以色列的领袖。他们在前面第一章来讲他们是安逸无力了以后，后面在干什么样的事情？他坐在位上进行强暴，他自己在那里非常安逸，觉得没有外患，他自己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制造一些强暴的，或者实行一些暴政。其实在我们前面的一些章节里面都一直在指责这些以色列的就是说特别是这些上流社会，他做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欺压穷苦人这样子，所以就进行强暴。这一个第一个的部分就是说整个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些领袖，以色列的领袖，他对未来非常麻木，因为他没有看到这些就是说他觉得我对这些未来漠不关心，未来将来发生的事情会怎么样的，因为他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强盛，这些未来可能发生的这些危险不太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说他们对自己的这些未来非常麻木，但是对自己当下眼前的事情就是进行强暴。所以说这个是领袖当初在以色列的一个观景，这个是上帝直接指责出来。好， 我们来再看稍微详细一下详细的去看一下他们这些领袖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这里有讲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盆里的牛肚。当然这个是一个描述他们整个的生活非常非常的骄奢。其实我们知道中东那个地方其实应该在那个年代应该没有大象， 所以说他这些大象依然是从非洲运过来的，这些材料啊，象牙的材料从非洲运过来，或者是从印度这边运过去，经过巴比伦那边运过来的。所以说这些东西其实是在那个年代其实是非常非常奢侈，大家有时候象牙只是做一个雕塑艺术品，他甚至可以用象牙来做整张船。你想想看，要杀掉多少的大象去做 整张船。所以说在他的那一个，就是这些领袖的他们自己的生活上面，特别这个只是讲他自己住的方面就非常奢华。吃的部分就是更来讲，就是说吃群中的羊羔的肉，盆里的牛肚，羊羔肉很嫩嘛。其实 我们有时候出去点菜的时候，你会去点那个小牛肉是吧？那个小牛肉很嫩，或者盆里的牛，一般在外面放的牛可能走来走去，那个 牛的肉可能 太硬了，真的可能太硬。在盆里的牛肚，小牛肉，所以说他们吃的都是吃那个上好的去弄。除了吃以外，他们还有精神的享受的部分，大家可以看。他们当然有金钱的部分，他们去自己制造业去，如同大卫所造的，这个当然联系到旧约，大卫不仅是诗人，也是音乐家，他做乐器，家去也来做，但是他不是效法大卫去敬拜，他其实是用这些所造的乐器来娱乐自己，就是唱那些消遣的歌曲，是作为自己娱乐的用。另外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用大碗喝酒，当然我们中国人说用大碗喝酒很豪爽，是吧？用大碗喝酒，其实当然在这里其实是一种酗酒了，应该是一种酗酒，人家我们稍微小杯喝一下就好，但是他们是用大碗喝酒。因为其实 在那个年代其实酒是因为粮食供应已经很丰富了，你才会 有多余的粮食可以去做酒，所以说他们大碗的喝酒的部分其实就是一个醉酒，当然有用上等的油抹身，这个油抹身其实在以色列人的部分其实 是过去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 就是说特别当然作为君王的或者祭司被高的时候经常有油抹身，但是有钱的人因为他有钱嘛，他可以用这种象征性的，可以也是代表他的一个身份的一个样子呀。但这里描述了四到六节，描述了一大堆他们自己的这些领袖的生活，上流社会 上流社会的生活，但是 一转过来讲说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所以说当然约瑟的部分对以色列人他们都知道，约瑟我们读圣经读了也知道约瑟的状况，当然这个可以引申出 几个部分，约瑟的 苦难的部分，当然约瑟当然也可以代表以色列人的部分，就是说整个的国家的苦难的部分，可以也可以去看就是约瑟本身他这个人 就这个人的部分的遭遇，大家其实也知道他被兄弟卖掉了嘛， 被兄弟卖掉，加上兄弟完全不怜悯他嘛， 这些兄弟把他卖掉，其实这个也有一点点影射，就是说这些上流社会的人自己在生活非常的骄奢，但是他自己的弟兄其他以色列穷苦的人，其实他们在生活的非常贫穷非常困难的时候，他们对这些事情视而不见。所以说这个两个不管是从国家的层面来看，从那个个人的层面，就是在社会的层面来看，他们都是同样的。 OK， 他第二个的部分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领袖的部分，他对自己生活是很骄奢的，大家前面很大的篇幅，但是对他人，他们周围的这些人，或者对他的国家，甚至对神的国，整个是一个漠不关心的一个态度。所以说这个是讲第二个的部分，领袖的这两个部分。好， 我们 来看一下，有一段经文，就是说，即使是旧约在这样的描述的时候，在提摩太书后面再到新约时代的时候，其实就像所罗门讲，世上没有先知，其实人其实是都是会这样子。大家 来看提摩太后书在这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当然后面有列了一大堆、各种各样、不义犯罪的一些事情。另外有一个，我在读这段的时候，有时候给我有常常给我有一个情形，特别是第七节的时候，虽然我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个是、就是说 我在读这段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好像来到上帝的面前，经常在那里学习，但是假设我们这个人没有被对付的，没有去对付，其实里面还有这些的罪在里面的时候，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去明白上帝的真道的。就是说，即使我们有花很多的时间， 我有时候圣经读不懂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是不是自己在哪一个的部分得罪了上帝，确实是自己。 就是说，有时候有可能你自己在这一个部分没有对付完了以后，上帝的话语对你是一个 就 block 住了， 就是有一点 就被闭塞住了。所以说，从新约时代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的一个状况，就是末世来临的时候的那个状况。当然他当初的时候描述以色列是他国家那个时候要结束的时候，被毁灭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小的一个缩影，是人是专顾自己，另外一个贪爱钱财。到新约时代 是这个样子， 也是这样子，就是说保罗在跟提摩太这样讲。到了我们现今这个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其实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信号，一直在上帝一直在跟我们提醒。好，再下来我们来看，好，这些人必被掳到、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赎身的人的欢宴之乐必消灭。上帝就开始审判，当然第一个的部分就是审判他刚才指责的这些上流社会，或者是指责这些首领、以色列的这些首领，在被掳的人他们就要首先 被掳。另外他们前面描述了一些他们骄奢的这些生活，也应了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部分，他必须消灭。所以说在 这个的部分、我们看到神的审判第一个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公平公义，这些领袖的部分他们犯的罪，加起他们首先要被上帝 来审判，被掳，加起他的欢宴之乐也会被消减。但当然在这里后面上帝正务描写他们就是以色列人雅各的荣华，印起他们的宫殿、加起他们讲很具体的会把这些城都会交给他们的敌人。当然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来看，这个在历史上已经应验的一个东西、好，再下来就是来描述、神的、我就是以色列、神所拣选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领袖犯罪了以后，当然刚才已经描述了这些领袖们要首先被掳，加起他们所交涉的生活 会停止掉。除了这个以外，但是领袖带来的整个的以色列的民众的部分也在描述一个场景，在这里来描述，就是当然他们城被攻破了以后，这个部分就是亚述帝国来围的时候，其实当然撒玛利亚的那个城，其实在当初的那个年代，为什么前面在描述这些、这些首领 他们自己不担忧，因为撒玛利亚城其实在那个 时间是其实是非常非常坚固的一个城池。在那一段时间， 在那一段时间，即使是后来就是说亚述帝国过来 攻击的时候，他差不多花了两年时间围困的那个撒玛利亚城， 整个 差不多花了三年的时间才把它攻下来， 就是 以色列国花了三年的时间攻下来。但在这里描述就是说，但在那个时间还没有发生，但是阿摩斯对他们来讲就是说后面这些城里会发生怎样的一个事情， 在描述很具体的一个部分。他在这里说，以凡只剩下十人也都必死，死人的帛书就是烧他的尸首，要将尸首搬到屋外，问房屋内间的人说，你那里还有没有？他们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 OK， 在那个时间的时候，大家可以看第一个的部分，看那个以凡只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其实 当城被攻的时候，在那里描述就是说最后剩下的渔民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少数。即使是非常少数的时候，大家来看就是说，他描述一个场景，就是死人的帛书，帛书当然是指他们的一些亲戚的一些部分。当然以色列人其实是不是火葬的，大家知道以色列人过去不是说亚伯拉罕不是买那个洞穴把它放在洞穴里面，或者是葬用土葬的一些方式，不是火葬。所以说这个应该是在那个整个葬事发生的非常非常惨烈，死了很多很多的人，剩下的人可能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 把这些人埋掉，或者拖到 那个什么、拖到那些洞穴里面把它封起来，比较不可能。所以说已经整个战士整个 被毁的那个惨烈程度是非常非常的惨。在这里其实描述变成就是为了防止这些尸体腐烂，发生一些病毒的话，他要赶快把它烧掉，用这种烧掉的方式。但 在烧的时候 他还问里面还有没有人，当然里面还是有人，不然的话也不会回答嘛。里面的人说没有， 但是应该是说里面的人已经剩下不多了。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的部分，就是说里面的人在回答一个事情的时候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其实 从这个里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对于这些余剩的民百姓，已经大多数人都已经被毁灭了，剩下的这些人啊，大家有刚才听到那些善流的一些社会，我们讲上帝的审判，他把他掳走了嘛。好，剩下的一些以色列百姓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在那个地方已经非常少了，这些人有很多人都被杀。所以说领袖的犯罪啊，领袖的犯罪，当然我们看到的是领袖的犯罪，这张在描述的时候，但是百姓看起来好像 也受苦、这个的部分就是说可以延伸去看，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些领袖的犯罪其实会影响这个国家住的这些百姓，住的这些百姓。所以说我们说常常说要为执政掌权的来祷告，不仅仅是为执政掌权这些人来祷告，其实是为这个国家，我们所处的这个国家，因为他们所做的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会影响我们的未来。所以说 这个部分 是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另外一个角度并不是说这些留下了这些移民，他们就是留下来没有死掉的这些人， 他们就是就是虔诚敬拜上帝的，其实不是。其实我们前面 在那些在读的经文，即使我们今天前面读的这些经文的时候，其实在描述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其实有很多的人在拜偶像。其实是上帝不仅仅谴责这些上流社会的这些人，不管是他们的生活骄奢的部分，加起欺压穷人的这些部分， 还有一个的部分，就是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其实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恢复了很多的拜偶像的事情。当然这个拜偶像的事情从他们出埃及就开始，刚才就说一直带的，所以说他们在这里有一种表现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就有一点点像 用那种拜偶像的部分的来理解这个事情。当然这个毁灭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比较直接的，我们知道毁灭来的时候，当然一个是敌军 来攻他，或者我们也可以讲说密面的天使，不管是说耶和华派遣过来攻击他们的部分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印象，就是觉得我们在里面躲着小声甜下去，上帝就听不到了。这个其实是一种从那种拜偶像的那一种习惯里面延伸出来的。他是以为就是自己躲起来下去，那边的偶像就把耶和华也当作偶像的一种态度来对。其实这些是有关这些百姓的部分，其实是他们也在那个时候也是得罪了上帝。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就是耶和华出令的部分，大环都被攻破，小屋也被打裂。其实当毁灭来的时候，他不是光光挑那些有钱人的那些上流社会的大房子，那种贫穷人的小屋子也被打裂，是整个国家的一个灭亡的部分。是因为，当然是第一个是因为这些领袖犯罪，另外这些百姓也是随从这些领袖在犯罪的部分。所以说整个审判跟毁灭其实是对整个以色列是整个全面的，好，是整个全面的。好，再下来我们来 看一下后面的第十二、十三、十四。在这里他讲了一个比喻，马岂能在刑崖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他在这里做了一个比喻的，当然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悬崖勒马，不能在悬崖的部分 要 赶快把马hold得住。他当然在这里做一个比喻，这个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事情，在悬崖的旁边 去跑马一定是很危险的事情。下去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一般在岩石旁边你不可能在那里做耕种的事情。当然一个是那个地方岩石旁边，一般悬崖的话那个地方是一般是很荒芜，即使不荒芜，你把这些动物牛放在那边有可能也是非常危险。其实他这是在这里描述一个非常非常愚昧的一个事情，大家完全假设 一看这个事情就觉得很荒谬很可笑的。他其实转回来再讲以色列人，其实你们所在做的也是非常非常荒谬可笑的事情，就是他们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 OK， 他们另外也有在讲说，你们喜欢虚浮的事，自夸的，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第一个的部分大家可以理解，他们 做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很愚昧的事情。第二个的部分他们就 在这里就是非常骄傲，就是当然这个这在查的部分其他圣经的其他人在解释这个部分有一些讲是虚浮的事，就是用英文是其实是一个城市的一些名字了，还有包括后面的那个角是加连一些城市，其实就是这些小的城市。当初以色列人在 就是这段时间 就是耶罗波安二世的这段时间，他们在战事上有一些得胜， 就是一些小的城市他们攻击了，加起他们有一些对他们来说他们就觉得是一个丰功伟业，就是说我不是靠我自己可以把这个周围的这些城打了，他相当于是用了一个双关语了，就是虚无的是跟那个城市的名字是一样，角是跟那个名字 是一样的一个部分。所以说第一个是他们在做很愚蠢的事情，第二个他们非常非常的骄傲，就是说觉得自己能够依靠自己可以 自己的力量可以把这个局势控制，这样子。但是耶和华在这里说，他必兴起一国来攻击你，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巴拉罕。在这里当然一国攻击你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亚述帝国会来攻击欺压他们。另外在这里很直接的描述，就是说整个以色列的全家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河。哈马口是以色列的北边，最北边的那个一个山寨，就是一个寨口，但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城市。亚巴拉哈就是那个死海的 入海的 那个口，其实就是全郡了。就简单来讲，就是把你们整个以色列的全部都会被外族的人被侵略过去。所以说整体的归结的一个原因是以色列人自己愚昧，他把公平跟公义变成苦胆跟阴沉。另外就是他们骄傲自夸。这个的部分就大家可以回想，我刚才把那个前面的那个拿出来，就是我们第五章的时候其实是重复的，上一次海宁弟兄也有在讲，就是第五章第七节的时候，你们这使公平并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其实归结的主要的原因，其实这个部分就是以色列人愚昧，他把公平 公义这个是上帝要的东西，但是他们都把它丢弃，这个是造成整个的以色列被审判的一个部分。好，这个是从圣经警报上上面有讲 做这个比对的一个部分，给大家参考一下。OK， 那这个历史上的事实大概过了，等阿摩斯讲了这个事情了以后，他大概过了可能三十年左右吧，可能一代人都不到，就这个事情就开始发生了，就照着上帝的讲的这个发生了。亚述王就上来，这里。在列王记下的第一章第二十三节，好，第十七章第一到二十三节，很长经文，我们不用特别去读。就是说，后面亚述王上来就把整个撒玛利亚围起来，在那边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就要去把他们的这个最后一个王何西阿就掳到那个亚述那个地方去。掳去了以后，后面他们就把很多的外族的人就侵到那个地方。其实整个的完了以后，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大发怒，从面前赶出去，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当然他这里也描述犹大也没有听上帝的命令，这个是另外的一个部分。那个是针对南国的部分，有其他的先知在跟他讲，包括以赛亚，这些都是对南国的先知在讲。完了以后， 这些以色列人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掳出去了以后，后面是虽然在写列王记的时候说直到今日，其实整个的历史里面其实非常非常惨，就是这些以色列人最后被掳了以后，就是基本上这些十个支派最后是基本上是消失了，就是后面就再也没有再重新成立一个。虽然我们现在有可能有些历史考古有可能可以找到一些根啊，加起他们是怎么样，但是最后基本上就是说南北国分裂了以后，最后上帝在南北国里面拣选了以后，就是犹大的那个支派继续的传下去，那边就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没有掉的。这个是历史上后来等阿摩斯讲了以后，后面大概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好，我刚才在讲那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丰盛组跟那个喜乐组都在查以赛亚书。其实 这个的部分其实是不管是针对以色列人也好，或者是针对犹大国犹大人也好，或者是 针对我们信心的部分，这确实是有一个特别要叫我们警醒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丰富。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的生活，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应该做怎样，应该做怎么样子，领受了这个丰富，但是我们自己其实心里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用敬畏上帝的这个角度去思考我们自己的生活，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警醒。另外其实我在 看这一段的部分其实跟看这个第六章的部分，其实在临到那个以西结里面也是同样的类似在讲的，虽然他是对南国讲的，是因为他们的口多行爱行，心却追寻财力。其实这个其实 是另外一个角度去描述，就是说这些以色列的上流社会的人，其实他们可能在外面装起来或者也来敬拜上帝，但是他们实际的生活的部分其实很多都是围绕的那个自己的财力或者自己的生活的那种骄奢的一些生活呀，甚至他们看你如上一周了 OK 手上，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呀。另外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耶稣也特别对他那个时代的人指责，他也用以色列的用以赛亚书来指责他们，就是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们呀。所以说他将人的丰富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一个部分。这个是上帝在旧约在新约，其实上帝是一个就是永远不变的上帝，他其实整个的部分，上一次那个海宁弟兄有用一个 consistent， 我也是觉得上帝在不管是旧约的部分新约的部分，现在他是一个 consistent 的上帝，他其实在他的原则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时代都会面临我们 所面临的问题，但是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其实原则在上帝的原则里面是一样。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可以来读圣经的旧约的部分，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上帝在旧约里面的工作仍然今天可以用在我们新约的这个时代。好，我大概讲到这里，稍微丢两个问题，因为今天讲到那些生活交涉的部分有很多都是有关钱的部分，有关经济的部分，所以说我稍微展开两个问题，这里其实有连续相关的问题了，写在好像三个位置嘛。第一个的部分，上帝是否也关心经济的问题？他关心哪些经济问题？神为什么关心经济问题？这个我 open floor 给大家讨论，可以也可以把经济简单改成钱也可以，假设经济讲的题目太大的话，上帝是否关心钱的问题也可以，我们把题目缩小一些也可以，关心哪些钱的问题，为什么要关心。另外一个就是根据今天讲的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大家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大家会不会一致，上帝会不会关心钱的问题，觉得 会不会关心，生养众多跟钱有时候有些人也有一些像我们圣经里面也有教导，就是天命胜于献祭嘛，献祭是有关钱要准备那一些部分，好像上帝对这些钱的部分可能你要听我的命令比那个钱的部分更重要是吧，应该也有这样的观念吧是吧。假设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有些人是就像 耶稣也有做比喻，那个寡妇去抖那钱的时候，他那个抖那的钱也一点点的钱啊，但是上帝看中他的心意比那个。所以说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上帝会缺钱吗？yeah, 是否也关心经济？我们假如大家比较一致说身体关心钱的问题，那我们就稍微展开讨论关心哪些经济状况。为什么关心？好，对，那个终极的那个关心，对，我们今天只是把它说成接地气一些，就是讲钱。偷盗羞辱神，没有，我没有标准答案，我是。我只是自己在思考那个经济或者钱的部分。其实从我们自己每个人来讲，当然一个是钱好像可以让你带给你的生活的一些安逸舒适，这个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其实从心底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部分，我们其实在追求钱财的时候，部分的很大一个部分是想拿到一个 security。其实从心底里面，从根源的部分，就觉得就是说，好像有钱财的部分可以帮忙处理应付世界上的一些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好像可以给自己 当作那个 security， 但是往往人就是明明知道这个不是 security， 但是我们有时候觉得钱财是可以带给我们这种 security。其实 我自己在思考这个的部分，其实从根源上去思考为什么很关键。当然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有些人觉得自己这样子这样生活他就觉得很舒服了，就不用 太浪费钱。有些人觉得他追求这样的， 我要每天都要吃那个小牛肉我才舒服。这个当然每个人的生活的一些方式跟习惯不太一样，这个不是 去评断这个部分。但是 我觉得经济的一个部分或者钱财的一个部分有很多的一个部分是因为我们在寻求那个安全感，就是寻求那个安全感 在那个罪。当然另外再进一生的部分，比如那些 billionaire 的那一些部分，他可能在追求是一种成就感是在追求一些成就感，不是说代表多少钱，他是有可能是钱财代表他的成功的 index 的多少的部分。所以说 这个是经济的部分，对每个人 我自己是比较偏向这个思考的一个部分。来继续开放给大家讲。不过 我觉得亚伯拉罕好像上帝开始没有告诉他去哪，只是后面前面没有告诉他去哪里啊，只是跟我走。他没有告诉他去哪里哦。对，前面只是他后面再给他应许，是等他走到半途了以后，后面就应许他多做多国之父，是后面的应许。他其实在那个地方本来就很有钱了，他在乌尔那个地方本来其实是已经很有钱了。好，
我觉得神可以说关心家庭的类，我觉得神是不关心的。神关心的是什么？神关心的是人。以亚伯拉罕的例子，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里面说的，他亚伯拉罕，亚伯兰他已经认识他叫亚伯兰嘛，对吧？他已经很富有了，对不对？牛羊很多。然后十二章说，开始的时候，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家往我所要你指引的地方去，并没有讲去怎么样，对不对？然后呢，但是神给他有应许的，神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名为大。但后面还有一个，他说你也要叫别人。所以说神赐福给他是通过他来赐福，更多的赐福给别人。所以这一点就是非常好，神关心的是就是说神会根据你的状态来给你多也好，给你少也好，暂时考验你好，还是赶快累一些把你砸晕也好我们这个所有的 possibility 都有可能。但是神他是得关心的是你，他关心的是你，他希望你来跟从他，他希望你拿到了这个钱，然后你拿到这个钱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不只是拿到你的买一个象牙床躺在那里，天天哇舒适的那种的小腿直接不盖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他关心，但阿姨的我觉得是不关心的。神可以今天把所有的事件所有的话说给你，神也可以下一秒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拿去。所以这个都在神的意愿当中。从这种状态来讲，你可以说神是关心的，对吧？但是呢，神也因为关心这个人，所以神会把这些钱财分配，神会根据你的能力的大小分配给你，神会根据你慷慨的程度分配给你，你越慷慨，神能给你越多。所以我可以举一个 在我们肯塔基大学那个药学院当老师嘛，然后他们有几个专利卖得非常好 而且这是他专业上的天才。然后在教会，我觉得他也神也很注意，当时他们要建教会的时候，他们就选中了一块地，那块地呢，当时那个人是15亩，教会说我们只买5亩就足够了，5亩跟 acre 其实很大，对吧？那我现在，但是那个人说，我这15亩你要买，我们一起买，我不会再给你分了，我必须15亩一起卖给你。然后当时教会呢应该很小，那时候大概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教会很小，就没有一个经纪人说承受买15亩给他买来建，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就最后呢，他们就几位当时啊比较就是当时经济情况比较好的好一点的几位企业家，然后他们就一起把这15亩给全买了，然后分了5亩给教会，那15亩呢就是等于他们个人买的。这个在当时看来，其实当时这个比这个陈阳还远啊，90年左右。然后等到大概2010年左右的时候，那旁边全都哇都准备了很大的一个墓，然后这15亩地他们最后卖的至少卖了大概至少，这就是神祝福他们，就是神关心这个企业拿多少钱呢？神并不关心你拿多少钱，所以说我不知道怎么道理，传出来每家都有2个，就是。当时他们是说，只要愿意来参加买地的弟兄们都可以，并不是说哦，只是我买，就是不仅仅他说只要愿意参与来帮助教会把一块地买，就大家都可以参与，就是然后给大家多少，大家分一点生意，好，对吧？但是你就是可能就是说，因为那时候90年代初嘛，就是从大部分来。中国大陆80年才开放的，就是那时候当时稳定下来，经济上比较宽裕，并不富裕，所以说最主要的当然几家人，就是说愿意来帮助。就这个，当时他们买的根本里面想，然后怎么样？当时其实就是旁边都是玉米，就是还比较远。
其
他人为什么关心钱？是因为神关心你，对吧？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子。他知道你能够，因为阿德勒的 understanding 就是你的钱是你替神在管理钱， 实你就很会管事情 ，right？ 但是跟对自己呢，其实你就管，然后就跟很多钱，那个教会的钱财，那个账务什么东西不大，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怎么管。
我不管财务。
神知道你今年很有这个需要，神可能或许我们经常也提到，就是说神学生或者说传教士们说，他们就是有一个需要的时候，哎，突然呢，你要传教，谁有一个奉献，就出现在大家的家里，哎，就是看到了。对，神会根据 你这个人，你是需要多少，你会不会善用，会不会善于管理，会不会安排，会不会的来决定给你多少钱。
It's enough. 还有没有其他人要分享？不知道，我就没有。线上有没有人要分享？问一下。啊，还。Yeah, 海宁弟兄分享的也很好，其实真正是神关心是经济和人的人和经济的情况，其实是很重要的。当然讲到比较直接的部分，就是说一个是你这个经济钱是怎么得来的，上帝很关心，另外你拥有这些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怎么的，怎么样子，另外你得到这个钱怎么去用，其实这三个东西是上帝比较应该是比较 focus 关心人跟钱的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而不是说直接就是钱的问题，就是，所以说海宁弟兄讲的这个部分 我现在比较阿闷，就是说其实是你怎么得来的钱上帝很关心，就像我们一直在查这些阿摩斯前面讲，就是这些人是强取豪夺，后面还要讲等后面他们缺斤少两怎么来弄来这些钱的部分，所以说 这个最关键是人跟钱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部分。OK， 好，没有其他，我们今天停在这里，12:20，我们请，我看哈，请海宁弟兄祷告，好吧，请海宁弟兄祷告。